这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一午间大会。转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演讲者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用途。本教会的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达林乌克斯会长将会主持这场大会。
兄弟姐妹们，我们欢迎你们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到总会大会的最后一场大会。这场大会会由罗素·纳伊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在这里向来自世界各地透过收音机、电视、互联网或者卫星传送来到是参与这场大会的教会成员和朋友献上这个诚挚的问候。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由迈克·威伯格和莱恩·麦菲指挥，理查·艾略特和布莱恩·马提亚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为我们献唱天父恩慈如光照耀，来到开始这场大会之后，会由70元的威德福克雷顿长老为我们做开会祈祷，然后唱诗班会唱出牧者所爱。
我哋亲友嘅天父，我哋好感激，我哋可以聚集呢一个咁靓嘅建筑里面，喺主嘅屋宇旁边去聆听你嘅说话，嚟自我哋活着嘅先知同使徒。我哋感谢我哋有活着嘅先知，去教导我哋点样去喺今日去获得启示。我哋再一次聚集喺度，去祈求你嘅灵去降临到我哋身上面，去聆听，并且去根据我哋教导嘅事情而付诸行动。我哋祈求今日向我哋去演讲嘅人会有圣灵，亦都可以获得力量，令到我哋可以一齐去受启发，并且明白我哋要做啲乜嘢。有好多唔同嘅人系等紧你亲切嘅照顾，原来我哋可以尽我所能，去根据你俾我哋嘅活着先知嘅说话而行动。让我哋聆听啲说话，奉我哋活着救主耶稣基督，阿门。
我哋而家好高兴可以听到，寻日获支持成为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嘅江文汉长老同埋尤里西斯苏瑞长老嘅讲道。之后我哋会听到罗苏纳伊逊会长为我哋作出嘅简短嘅讲道，跟住十二使徒定额组嘅杰弗瑞贺伦长老同埋总会持座会会长嘅琴恩宾汉姊妹会为我哋演讲。
亲爱的兄弟姊妹，当我们的仔还很小的时候，我会在床边跟他讲小猎犬的故事，和哼唱诗歌，好像基督我主今复生。有时我会贪玩地改了歌词，现在是时候睡觉了。哈利路亚。通常我们的仔仔很快就会睡着，或者起码他们知道只要我认为他们睡着了的话，我就会停止唱歌了。自从罗素·纳伊逊会长慈爱地捉实我的手，在我和我亲爱的苏珊面前向我提出来自主的这个令我惊讶的神圣召唤开始，我所感受到的那种不胜负荷的感觉，真是言语至少是我的用字之中所无法形容的，亦是过去几日令我多次流下眼泪。这个复活主日我要欢唱哈利路亚，这首关于复活救主救赎之外的歌，赞扬圣约和耶稣基督赎罪之间的和谐融合。圣约将我们和神以及彼此连结起来，而基督的赎罪帮助我们克服自然人，臣服于圣灵的诱导。我们的圣约和救主的赎罪结合在一起，能够令我们更加加添我们的能力，使我们变得高贵，帮助我们坚强，帮助我们放下，能够使我们更加甜美，被保存，被圣化和被救赎。先知约瑟斯密说，我们谈的对某些人而言似乎是非常大胆的教义，一种能在地上记录或结合的他能，也能在天上结合的能力。然而在这世界的各世代，每当主藉着实际的启示把圣职的福音期给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时，也总是会给这能力。而今日就是一样，在43个国家里面的159座主的圣殿里面，我们接受到神圣圣约和教义，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可以做得到。神所应许的祝福透过复兴的圣职权约教义权柄，在今生和全永恒中来临到我们这个世代，反映出我们的信心、服从和祂神圣之灵的应许，在各世界各地的教会中，各国各族各方的亲爱的兄弟姐妹，多谢你们踏出每一步，过着这种活着的信心、希望和仁爱，多谢你们参与成为复兴圆满福音聚集的一员。亲爱兄弟姐妹，我们彼此相熟，透过合一和爱，我们能够在所有事情上、所有的场合里面紧密连在一起，正如主耶稣基督邀请我们一样。请你看看，认识祂。今天我要谦卑地将我灵魂所有的和所会有的心力献给我的救主，给我亲爱的苏珊和我的家庭，给我的兄弟和你们每一位我亲爱的兄弟姊妹。任何有价值而永恒的事物，都是以永恒慈爱的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以及他的赎罪等不变的事实为核心的。这个见证是由圣灵而来。在这个复活节的星期日，我虔敬地见证和庄严地为活着的基督作见证。他曾经死去，被埋葬，在第三日复活，然后升到天上。他是阿拉法和俄梅伊，他在起初的时候和我们一起， 并且同我哋一起直到结束，从先知约瑟斯密直到我今日喜悦感支持嘅罗素立尔逊会长，我都要见证后期先知嘅真实性。正如我哋初级会嘅诗歌所唱到，跟从先知，他知道道路。正如神圣经文包括摩尔门经所预言嘅一样，我见证主嘅国度已经再次喺地面上建立，为尼赛亚嘅第二次来临作准备。奉耶稣基督嘅神圣之名，阿门。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无论你在哪里，我要对你昨日的支持表示真诚参切深切的感谢。虽然觉得就好像摩西那样不善言辞，绝口笨舌，主对他的话给我安慰。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是不是我耶和华么？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我心爱的妻子，她的爱的支持亦都给我安慰。她一直是我和我家人的善良、好爱和全心全意侍奉主的榜样。我全心爱她，我好感激她给我们良好的影响。兄弟姊妹，我见证罗素立尔逊会长是地上神的先知。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比他更亲切和蔼的人。虽然我对这个神圣的召唤感觉能力不足，但是当他给我这个责任的时候，他的话语和温柔的目光让我感到被救主的爱的拥抱。立尔逊会长，非常感谢你，我们支持你，我爱你。我们真是有福生活在这个时代，在地上有先知、先见和启示者，他们寻求并遵从主的旨意。虽然我们面临生活的挑战，但是知道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很安慰。先知就是神爱他儿女的证据，他们向神的子民宣告神和耶稣基督的应许和真正本质。藉着我自己的经验，我亲身学到这一点。18年之前，我和我太太收到亚各富士德会长的电话，当时他是总会会长团的第二支理。他召唤我们去葡萄牙担任传道部会长和同伴。他说我们只有6个礼拜的准备。虽然我们感觉还未准备好和能力不足，但是我们都接受了这个召唤。我们那时最担心的就是拿不拿到去那里服务的签证。因为根据以往经验，我们知道拿签证是需要6到8个月的。然后富士德会长问我们，相不相信主会创造奇迹呢，令我们能够很快解决签证的问题呢？我们很坚定地说相信，然后我们立即安排了。我们准备了签证所需要的文件，带着我们年轻的家庭赶去领事馆。一位非常好的女士在那里跟我们见面，看完我们的文件和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去葡萄牙要做什么的时候，她问我们，你们真的会帮助我们国家的人吗？我们坚定地回答说会，并且解释说我们会代表耶稣基督，会为他和他在世上神圣使命做见证。4个星期之后，我们回去拿我们的签证，6个星期内就来到传道部，正如主先知的吩咐。兄弟姊妹，我见证先知是藉着圣灵的力量来讲话的。他们为基督和他在地面上神圣的使命做见证，他们代表主的心思和意念 被召唤去代表祂，并教导我们必须做的什么，才能够回到去神和祂的儿子耶稣基督面前同住。当我们运用我们的信心并跟从祂们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祝福。跟随祂们，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快乐，没那么复杂，我们就会更容易应付我们的问题和困难。我们周围就建造一个灵性的盔甲，保护我们免受那些时代敌人的攻击。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郑重地见证耶稣基督已经活着了，祂已经复活了，祂透过祂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指导祂的教会。我见证祂是世界的救主和救赎主，藉着祂我们可以得到救赎，并在神前得到超胜。我爱祂，我赞颂祂，我渴望去跟从祂，履行祂的旨意，变得更似祂。我谦卑地说，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江长老和苏瑞长老由衷的信心信息。我们非常感谢你和你的伴侣。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不断寻求主的指导，帮助我们的成员遵守天父的诫命，特别是爱神和爱我们的邻人这两条诫命。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寻找一种更好的方式，以救主的方式施助我们的人民的灵和属世需要。我们已经决定取消我们所了解的家庭教导和探访教导计划。相反，我们将会实施一种更新颖、更加神圣的方式来照顾和施助他人。我们将这种努力简单地称为施助。有效的施助努力得益于姊妹们的天赋以及圣职无与伦比的力量。我们都需要这种对抗邪恶者狡诈诡计的保护。十二使徒定雅组的杰弗瑞·贺伦长老和慈助会总会会长琴恩·宾汉姊妹将会解释圣职的弟兄、慈助会和女青年的姊妹将如何发挥力量，看顾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雅组一致赞同他们的信息。我们感谢并且虔诚地揭开这个历史的新篇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套用爱默生的说话，生命中最难忘的时刻，就是那些我们感受到启示涌现的时刻。纳比逊会长，我不知道我们今个周末还可以接受到多少涌现的时刻。我们有些人的心脏很弱的，但是当我再想深一层，你都可以搞得定的。真是一个伟大的先知。纳尔逊会长在昨晚和今早作了极其美好的宣言和见证，为此我要见证这些的改变的确是启示的例子，从一开始就一直引领着这个教会。还有更多的证据证明主是在现在正在加速他的时工。对那些很想仔细了解这些改变的人，在这场大会结束之后，总会会长团将会有一连串的信件发送到教会中每一位成员的电子邮箱当中，还有几页纸的答问文件 俾所有嘅聖職同埋輔助組織嘅領袖。最後呢啲文件將會立即喺 ministering.lds.org 上面公布。祈求就給你們，尋找你就尋見。而家我哋讲翻纳尔逊会长俾我同宾汉姊妹嘅美好指派啦。各位兄弟姊妹，好明显地，随住定额组同辅助组织事工喺组织架构方面日趋成熟，我哋喺个人方面都应当顺应变得成熟。每个人都要超越任何机械化、欠缺诚意、流於形式的例行公事，達到救主在其塵世傳道結束的時候所說的展現出真心誠意的門徒身份。當他準備離開這班閱歷不豐仍然感到困惑的一小群信徒的時候，他沒有列出一長串必須遵循的行政程序，或者將一大堆一式三份的報表交給他們去填。相反，他将他们要做的事归纳为一条基本的诫命：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为了使我们更能够更接近这个福音的理想，这个刚刚宣布的圣职和持助会施助的概念会包含以下这些部分。而持助会亦都已经落实了其中某些部分，并且获得美好的成果。我们不会再使用家庭教导和探访教导这些用语。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施助工作有很多是在家庭以外的场合进行的，而且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所作的联系将不会再用教导的形式去做。正如阿尔玛时代的人这样，这个施助的主要目的是看顾他们的人民，并与正义的事来滋养他们。我们会继续尽可能地拜访家庭，但是当地的状况包括人数多少、路途遥远、个人安全和其他艰难的情况等等，可能会令到我们无法做到每个月去拜访每个家庭。正如总会会长团在多年前所作的劝告一样，要尽你所能去运用可以得到的每样资源，除了进行实际拜访的行程之外，都可以用电话、字条、简讯、电子邮件、视讯聊天、教会聚会时候的交谈、一同参与服务计划、社交活动以及社交媒体世界中所提供的各种机会，来到补充你的联系行事力。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保持联系方面的这项广阔观点并不包括我们最近在某架车的保险杆奔把上面看到的贴纸，这样令人难过的说话，上面写着，如果我对你按喇叭就代表我已经做了家庭教导。各位兄弟们，我恳请各位，我们希望这些调整会促成更多的关心照顾，而不是更少。对于这种比较新颖、更加落实以福音为基础的施助观念，我感觉到各位已经开始对汇报时候不知道怎么计落份报告而感到恐慌。请你们放松你的心情，因为已经不用再交任何报告了，至少不再需要每个月月底最后一日勉强交出报告。我们在这方面都变得成熟紧，唯一要汇报的是领袖在那一季和支会内的施助同伴团所作的面谈次数。我朋友听来好像很简单，但是那些面谈是其实非常关键的。 没有那些资料，主教就无法知道支会里面的人他们的灵性和属世的情况。要记住，施助的兄弟是代表主教团和长老定额组会长团，并不是取代他们。主教团和长老定额组会长的权约远远超过这个施助的工作。由于这项报告有别于我们现行所提交的某些报告，因此请容许我再讲一次，在教会总部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是在支分会的你们会去熟悉和照顾你的人民。我们不需要知道你怎样去联系或者几时去联系。我们在乎的是，亦都是主在乎的，是你确实作出联系，而且在各方面都尽你所能去造福你的人民。我们有上天赐予的机会，在神面前显明我们纯正的信仰，去施助寡妇孤儿、已婚和单身的，坚强和受烦的，受压迫和强健的，快乐和悲伤的。简单来讲，是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需要感受到温暖的友谊之手，以及听到坚定的信心话语。但是新的名称、灵活、弹性和较少的报告并不会随我们的服务有丝毫的改变，除非我们是这个唯一项邀请，以勇敢站身而且更神圣的方式去彼此照顾。正如纳比逊会长所讲到一样，在我们提升自己的灵性眼界，更全面地去奉行爱的律法的时候，我们要向多年来以这种方式服务的圣徒表达敬意。请容许我举出最近能够展现出这种爱的一个例子。我希望会有更多人了解主的这项诫命。今年1月14号星期日在傍晚5点钟的时候，我的年轻朋友布瑞特和克里斯丁·汉柏林在位于亚利桑那州西田佩的家庭倾紧计。布瑞特在主教团当中服务了整日，克里斯丁就刚刚忙完照顾五个小孩。克里斯丁上年似乎成功战胜了乳癌，但是就突然之间瞓低了在地下不省人事。911接到电话之后立刻派来救护人员努力抢救他。布瑞特一面向神恳求祈祷，一面很快地打电话，打了两通电话，一个是请他的妈妈来帮手照顾仔女，另一个是打给他的家庭教导教师爱德文·波特。那阵的完整通话内容是这样的，爱德文见到来电显示就说：喂，布瑞特，什么事啊？布瑞特喊住这样说：我需要你来到这里，即刻。不用几分钟，布瑞特的圣职同伴就赶到来他的身边，帮手照顾细路，开车载住汉柏林兄弟，跟随住再送他太太的救护车去到医院。在医院，克里斯丁昏迷不醒，不够40分钟，医生就宣告他不治身亡。布瑞特在这里绝泣，爱德文用双臂抱住他，跟他一起哭。他们哭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后来爱德文就让布瑞特和闻讯赶来的家人一起，他自己就开车到主教屋企，将刚才发生的事讲给主教听。主教即刻赶去医院，而爱德文就开车到汉柏林的屋企，在那里他会合他赶来协助的太太沙罗特，陪住汉柏林五个刚刚失去妈妈的小朋友，年龄从3岁到12岁，一 一起玩，准备晚餐给他们吃，安排临时的音乐活动，并且帮助他们上床就寝。布瑞特后来告诉我，这个故事动人的部分不是爱德文在我打电话后立刻赶来，遇到紧急状况总会有人愿意帮忙的。这个故事动人的部分是他是我那刻想起的唯一一个人，有其他人住在附近，哈里斯丁的哥哥和妹妹就住在他们我们不够五公里的地方。我们有好好的主教，但是爱德文和我们之间的情谊令我在需要帮忙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打电话给他。教会提供了有组织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更充分去奉行第二的大诫命，去爱我们的兄弟姊妹，为他们服务和培养情谊，帮助我们更加接近神。爱德文讲到这个经验的时候说，这件事奇特的是布瑞特曾经担任我们家的家庭教导教师，比我担任他们的家庭教导教师时间更长。在那段时间他以朋友的身份来拜访我们，并非只是因为被指派的关系，他一直是个好榜样，展现出活跃和关心，是一个圣职持有人应有的榜样。我的太太、的仔和我都认为他不是出于义务来每个月月底将信息带给我们，我们认为他是一位住在附近的邻居，愿意做任何事来造福我们的朋友。我很高兴能够稍稍回报我欠他的恩情。各位兄弟姊妹，我要同各位一起向在教会历史上忠信地去爱和服务的每位邻居、教师、知会教师、家庭教导教师和探访教师致敬。今日我们祈求每个男人和女人，以及年纪较大的男青年和女青年，在离开这场总会大会之后，会有更坚定的决心，要真心彼此照顾，而这样做的动机就只是因为基督纯正的爱。无论我们觉得我们有多少限制或者不足，让我们和葡萄园之主肩并肩一起工作，伸出手协助我们的天父，去回答祈祷，给予安慰，抹去眼泪，增强软弱的膝。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会变得更加似我们应当成为的基督真正的门徒。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让我们好像神爱我们这样去彼此相爱。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能够生活在神不断赐予启示的年代，真是无比美好的祝福啊！万物复兴已经开始，而且会按照已经预言过的事件继续在这个时代继续应验。当我们热切期待和迎接万物复兴的同时，亦都是在这里为救主的第二次来临作准备。要准备好迎接救主，最好的方法就是藉着彼此关怀施助，努力变得好像祂一样。正如耶稣基督在这个福音期起初的时候教导信徒一样，如果你爱我，就要侍奉我。我们为他人服务的时候，就是体现着门徒精神，以及我们对神和对祂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感谢和爱。有时候我们要以为要做宏伟的英雄事迹才可以算得上是为人服务，但是其实简单的服务之举就可以对其他人包括我们自己产生深远的影响。救主做了什么呢？ 藉住佢神圣嘅赎罪恩赐，同埋我哋喺呢个美丽嘅复活节主日所庆祝嘅复活，救主对曾经活喺世上同埋将会活喺世上嘅人有深远无比嘅影响。基督对人微笑，同人讲话，陪伴同行，聆听他人，为他人付出时间，提供鼓励，去教导他人，喂饱同埋宽恕他人。佢为家人同埋朋友服务，唔分亲疏远近。佢亦都邀请点头之交同埋亲朋好友一起享受佢福音带嚟嘅丰盛祝福。呢啲所谓简单嘅服务之举同埋爱心之举，正正系我哋今日作出施助时候嘅典范。当各位有幸代表救主去作出施助嘅时候，要问下自己，我要点样同呢个人或者家庭分享福音之光呢？圣灵提示紧我做紧啲乜嘢呢？施助可以系针对个人嘅需要，用各式各样嘅方法嚟到达成。所以有啲咩施助嘅例子呢？施助可以系长老定阿祖同埋慈助会会长团透过祈祷去商议指派工作。领袖并不是只是发纸条，而是会将这个指派分派给弟兄施助者和姊妹施助者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去商议关于那个人或者家庭。施助可以在一起散步，邀请他去游戏聚会，为他服务，甚至是一起去服务。施助可以是亲自拜访或者讲电话，在网上聊天或者传简讯。施助可以是送上生日卡，和在球赛里面为他加油。施助可以是分享对那个人来讲特别有意义的一节经文，或者总会大会的一句说话。施助可以是讨论福音问题和分享见证，来到厘清疑惑，带来平安。施助可以是成为某个人生活里面的一部分，关心他，在乎他。施助亦都可以是进行施助面谈，慎重而恰当地讨论他的需要和强项。施助可以是将知会议会组织起来，处理较大规模的需要。这类型的施助就巩固了一位姊妹了。她曾经她的丈夫因为开始读研究所，搬了她离家很远的地方。她当时没有电话可以用，又要照顾婴儿，所以在新的地方感到相当迷茫，既不知所措又孤单。一位慈助会姊妹未经事先通知就来到她的门口，带了一对孩子给婴儿，然后就带她们两个上车，载她们去找杂货店。这位姊妹满心感激地说，她真是我的救星啊。非洲有一位年长的姊妹亦都示范了什么叫真正的施助。她被指派去联络一位很久没有参加教会聚会的姊妹。当她来到那位姊妹家的时候，她发现那位姊妹曾经遭遇到殴打、抢劫，没有足够的粮食，而且觉得自己没有任何衣服是适合去参加教会聚会。这位姊妹施助者带了预备好聆听的商议、菜园里面的农产物、一起阅读的经文和他的友谊。那位没有回教会很久的姊妹，没有多久之后就回教会，现在有召唤，因为她知道有人爱她、重视她。如果将慈助会的贡献和新调整结构的长老定额组结合在一起，这种的合一会带来不同反响的效果。施助会成为经过协调整合的工作，即使能够履行圣职的职责，也就是探访每个成员的家，一直看顾教会成员和他们在一起，并兼顾他们。同时亦都达成了慈助会的宗旨，也就是帮助彼此准备好获得永生的祝福。在主教的指引下，长老定额组和慈助会会长团通力合作的时候，会获得灵感，找到最好的方式去看顾照料每个人和家庭。我想为各位举一个例子。有一位母亲诊断了罹患癌症，在没几久之后她开始接受治疗，而慈助会姊妹亦都即刻着手行动，计划怎样以最好的方式提供食物、看病的交通安排和其他的援助。姊妹们定期去探望她，愉快地陪伴住她，而同时麦基洗德圣职定额组亦都展开行动。她们付出努力改装睡房和浴室，方便照顾这位患病的姊妹。男青年亦都参与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提供体力劳动。女青年亦都加入，他们很乐意地安排人手，每日都带各位姊妹的狗去散步。这个支会就这样继续服务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继续按照需要来到增加服务或者作出调整。这个的确是爱的事工，每位成员都付出心力，团结起来，以各自的方式付出关怀，不单止祝福了那位有病痛的姊妹，也都令她家的每一位都蒙福。 呢位姊妹英勇抗癌一段时间之后，最后不敌疾病过咗生。呢个姊妹系唔系就松咗一口气，觉得佢哋嘅服务嘅重担终于完结咗呢？并唔系咁样，女青年继续带狗去散步，成绩定一组，继续资助嗰位父亲同佢嘅家人，而慈助会姊妹亦继续怀住爱心伸出援手，判断呢个家庭嘅强项同埋需要。弟兄姊妹，咁样就系施助啦，咁样就系以救主嘅方式去爱。呢一切受灵启发嘅宣布事项所带嚟嘅另一项祝福，就系14岁到18岁嘅女青年将会有机会担任慈助会姊妹嘅同伴，参与施助事工，就好似同年龄嘅男青年担任麦基舍德圣职持有人嘅施助同伴咁样。青少年在和成年人一起参与救恩事工的时候，可以分享他们的独特才能，并且在灵性上面有所成长。指派青少年参与施助工作，会增加参与施助的成员人数，从而令到慈助会和长老定额组能够照顾到更多的人。当我想起自己所认识的美好女青年的时候，我就为慈助会姊妹感到高兴。因为当他们在和女青年并肩服务或者接受他们的资助的时候，慈助会姊妹将会有幸由于他们女青年的热情、才能和敏锐的灵性而蒙福。同样令我开心的是，女青年将会有机会接受慈助会姊妹的指导、教导和巩固。女青年参与建立神国度这个机会对他们来说非常有益，能够帮助他们更加准备好在教会和社区里面担任领袖，在家庭里面担任贡献良多的同伴。正如邦尼奥斯卡森姊妹昨天所说，女青年想要为人服务，他们需要知道事实上，很多女青年在没有被指派之下，也都没有被赞赏之下，就已经默默地资助着人家。我認識一個家庭，他們搬了去幾百里之外，在新的地方一個人都不認識。在第一個星期新的招會裡面，一位14歲的女青年出現在家門口，帶著一盆曲奇歡迎他們來到那個地區。那位女青年的媽媽面帶微笑站在她的身後，支持她的女兒施助的渴望，很樂意地開車送她過來。另外有一位媽媽有一天很擔心，因為她16歲的女兒平時回家的時間還未回到家。当她的女儿回到家的时候，妈妈有点不满地盘问她去了哪里。这位女青年有点胆怯地说，她带了一些花去探望附近的一位寡妇。她最近却注意到这位年长的姊妹看起来有点寂寞，她有灵感要探她。得到妈妈的完全赞同之后，这位女青年继续去拜访这位年长的姊妹。她们成为了好朋友，延续了很多年的美好友谊。以上提到的这些女青年和更多好像她们一样的女青年，都注意了别人的需要，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女青年有天生的渴望去照顾他人和同人分享，而这些渴望可以透过同一位成年姊妹成为施助同伴而得到适当的指引。无论我们是什么年纪，当我们考虑要怎样作出最有效的施助的时候，我们都要问她需要什么呢？若然我们提出这个问题，配上想要服务的真诚渴望，就会得到灵的指引去做能够提升和巩固个人的事情。我听过很多的故事，有关弟兄姊妹因为在教会受到简单的接纳和欢迎，又或者收到贴心的电邮或者短信，又或者在困难的时候有人亲自来关心，又或者受邀参加团体活动，又或者在艰难的时候得到援助，因而蒙受祝福。单亲父母、新归信者、较不活跃的成员、丧偶者，又或者苦苦挣扎的青少年，都可能需要弟兄施助者和姊妹施助者的特别关注和优先协助。长老定额组和慈助会会长团互相协调，就能安排出最合适的指派工作。归根究底，真正的施助要以爱为动机，以一次施助一个人的方式去完成。真诚施助的重要、价值和奇妙之处，就在于这种施助真的能够改变生命的。当我们敞开心怀，愿意藉着爱去接纳、鼓励和安慰的时候，我们的施助所带来的力量将会是无可比拟的。当我们以爱为动机，奇迹就会发生。我们会能够找到方法，将迷失的姊妹弟兄带回耶稣基督这个接纳所有人的福音里面。 救主是我们在一切事上的典范，他不单止显明我们应该做什么，更加显明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去做。他的尘世生命是对我们的一项邀请，邀请我们提高眼界，忘记自己的问题，向他人伸出援手。当我们接受这些机会，全心全意去施助我们的姊妹弟兄的时候，我们就会蒙福，在灵性上更精进，同神的旨意更加和谐，也更加了解他的计划，来到帮助每个人归向他。我们会更加容易辨认出他所持的祝福，更加热切想要令到其他人都获得这些祝福。我们的心中会同声唱出，救主，我愿爱人如己，有如你仁慈爱我，求你光照我的道路，我愿全心侍奉你。救主，我愿爱人如己，主，我愿跟随你。愿我们都能够怀着爱去施助我们的永恒弟兄姊妹，藉此来表明我们对神的感谢和爱。这样做的成果会是一种合一的感受，就好像救主在美洲大陆显现了之后的那100年间，古代当地居民所感受到的那样。事情是这样的，那地没有纷争，因为人民心中有神的爱，没有嫉妒，没有不和，没有暴动，在由神的手所造的人当中，确实没有比这人民更幸福的了。我欣然作出我的个人见证，这一切受启示的改动都是由神所启发的。只要我们乐意接受这些改变，就会更加准备好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准备好迎接他。我们会朝着成为锡安的人民更迈进一步，而且会同那些我们在门徒之路沿途上所帮助过的人一起感受到一份无比的喜悦。我热切谦卑地祈求我们都能够这样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请会众和唱诗班一起唱《以色列的救赎主》。在唱诗之后，我们很高兴会听到十二使徒定雅组的迪特乌希铎长老的演讲。在他之后，会由总主教团的杰瑞卡斯主教为我们作出讲道。跟住十二使徒定雅组的昆丁柯克长老会为我们亦都作出讲道。在他的讲道之后，唱诗班会献唱《彼此相爱》。
这一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
The Redeemer of Israel is indeed our only delight.
这是非常好的音乐。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很感谢在这个周末，在这场美好的总会大会度过。我和海贺瑞很高兴和欢迎江长老和苏瑞长老，和去欢迎那些那么多新召唤的成员。虽然我挂住我亲爱的朋友多马曼孙会长，但是我爱我们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和他的资历，我和支持他们。我亦都去感激和很荣幸可以再次和我所爱的十二次徒定雅组的同工弟兄密切地一起工作。最重要的是，我是对自己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感到非常之谦卑和高兴。这个教会有成千上万的男女和小孩，不理自己担任什么职责和召唤，都愿意就地举起，去完全去努力去奉神，去建立神的国度。今日是一个神圣日子，是复活节的主日，我们纪念救主打断了死亡的枷锁，胜利咁样从墓穴入面出嚟呢个荣耀嘅早晨。最近我喺互联网度问，究竟边一日系最改变历史嘅呢？啲答案从新奇古怪去到发人心醒都有，其中包括史前小行星击撞尤加顿半岛嗰日，1440年嘅约翰尼斯谷滕堡发明咗印刷机嗰日，当然仲有1903年莱特兄弟证明人真系可以飞喺嗰日。如果有人问大家同样嘅问题，你哋又会点样答呢？我的答案是很清楚，要找到历史上最重要的那日，就一定是要回去差不多2000年前，在客西马利园的那一晚，耶稣基督跪低恳切地祈祷，为了我们的罪献上自己作为赎价。在这个伟大而且无限的牺牲过程里面，耶稣基督的肉体和灵上都遭受到史无前例的痛苦，甚至连神身为神的他每个毛孔都流血。由于完全的爱，耶稣基督献出一切，使我们可以获得一切。我们很难去理解他非凡的牺牲，只能够用全心全意来感受，同埋去提醒自己，对于基督呢份神圣嘅礼物，我哋都系能够去感恩嘅。嗰晚在夜啲，耶稣被带到去政治同埋宗教当权者之前，佢哋去嘲弄佢，打佢，将佢判处可耻嘅死刑。佢痛苦咁样挂喺十字架上，直到最后成了。佢全无气息的尸体放入了去一个借回来的墓穴里面，然后在第三日的早晨，耶稣基督全能之神的儿子从墓穴中出来，成为一个带着光辉、明亮和威严、荣耀而复活了的人物。的确，历史上有很多的事都可以深远地影响着很多的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但是就算将所有这些事加埋，都不可以以和那个复活节早晨发生的事的重要性去比较。究竟什么令到耶稣无限的牺牲和复活成为历史上最重要的事呢？甚至比世界大战、摧毁性的灾难和改变生命的科学发现更具影响力呢？ 答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又不可以克服两个挑战入面。第一个挑战就是我们都会死，无论你有几咁年轻貌美，几咁健康，同埋时时小心，有一日你嘅身体都会失去生命，你家人会悼念你，佢哋都会唔能够令你起死回生。但系因为耶稣基督，你嘅死亡只系暂时嘅，你嘅灵魂同埋身体有一日会重新结合，呢个复活嘅身体唔会受到死亡嘅威胁，你会系永恒。在里面不再受痛苦和身体上的折磨，这件事所发生是因为耶稣基督舍去了他的生命，然后取回他的生命。他这样做是为了所有相信他的人，他这样做也都为了所有不相信他的人，他这样做甚至是为了那些嘲弄同埋诅咒佢嘅名嘅人。第二，呢个挑战，我哋所有嘅人都系犯罪，我哋嘅罪令到我哋唔可以与神同住，因为绝无不洁之物能进入他的国度。所以每个男人、女人同埋小孩都唔可以翻到神嘅面前，直到耶稣基督这个无瑕疵的羔羊献上他自己的生命来偿付我们的罪的罪价，因为耶稣的无罪无欠缺公道的要求，他亦都可以偿付了我们的债，为我们每个的灵魂满足公道的要求，当中包括了你和我。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偿付代价，所有的罪。在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耶稣基督打开了死亡的门，移开了所有阻碍我们通往到神圣宽敞永生的殿堂的障碍。因为我们的主和救主，你和我是被赐予最宝贵的无价之宝，就是无论我们过去是怎样，我们都可以悔改，可以跟从带领着我们走向永生之光和荣耀道路，被天父忠信的儿女所包围。这个就是我们庆祝复活节主日的原因，我们庆祝生命。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从绝望的死亡复活，然后怀着充满感激的心情拥抱我们所爱的人，喜极而泣。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将会以永恒的状态永远地存在。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罪不单止被抹掉，而且不再记住，我们可以变得洁净，获得超升圣洁。因为我们所爱的救主，我们可以永远饮用直涌到永生的泉水，我们可以永远在永恒之王的住处到居住，有无法想象的荣耀和完美的快乐。我们有没有人看这个人呢？虽然在这里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或者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份这么宝贵的恩赐，他们可能听过耶稣基督，知道他是一位历史的人物，但就是不是用他真正的身份来看住他。当我想到这里，我想起救主在他死前的几个钟头，站在犹大地的罗马总督比拉多面前。比拉多 比拉多只是以世俗的眼光来看耶稣。比拉多当时负责了两件事，为罗马的征税和维持治安。现在犹太公会送了一个人来，他们声称这个人会妨碍比拉多完成这两件事。比拉多就审问完之后，这个犯后宣布，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是他觉得他要安抚那些指控耶稣的人。于是比拉多就按照当地的习俗，在逾越节释放一名的囚犯。比拉多想，哦，他们应该会要求释放耶稣，而不会释放那个臭名远播的强盗杀人犯巴拉巴的。但是那个骚动的暴徒要求比拉多释放巴拉巴，要在十字架上面钉死耶稣。为什么呢？比拉多问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为什么？怎知他们继续大声地叫，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尽最后努力去满足这些暴徒，他命令手下去鞭打耶稣，他们照做。于是耶稣遍体鳞伤，满身鲜血，他们嘲弄耶稣，甚至为耶稣戴上荆棘做的皇冠，披上紫色的长袍。比拉多以为这样就可以满足那些暴徒的欲望，他想着他们会可怜这个人。比拉多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什么罪来。你们看这个人，神的儿子亲自站在耶路撒冷的人民的面前，他们可以看到耶稣，但是他们没有真正地看到他，他们没有眼睛去看到耶稣。在这个比喻的层面来讲，我们是去受邀请去看这个人。世上对于耶稣基督的意见众说纷纭，古代和现代的先知都见证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每个人都是要亲自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性。当你去沉思耶稣基督的生平和他的传道事迹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呢？谁找到方法去真正看这个人，就会找到人生最大的快乐，同埋得到最绝望时的安慰。所以当你被忧伤痛苦笼罩的时候，看这个人。当你感到迷惑或者是被遗忘，看这个人。当你感到失望、被遗弃、怀疑、受伤害或者是绝望的时候，看这个人。他会安慰你，他会治愈你，令到你的旅途变得有意义。他会倾注他的灵，使你的心里面充满极大的喜乐。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当我们真正这样看这个人，我们会向他学习，务求使到我们的生活和他保持一致。我们悔改，努力改善我们的本性，每日去接近他多一点。我们信赖他，我们藉着遵守他的诫命，忠于我们的圣约，来表达对他的爱。换句话说，即是我们成为他的门徒。他精炼的光灌注在我们的灵魂，他的恩典提升我们，我们的重担得到减轻，平安被深化。当我们真正这样看到这个人，我们就会得到将来会蒙福的应许，给我们 灵感去支持我哋度过人生嘅崎岖曲折嘅旅程。当我哋去回望，我哋会发现当中系有一个神圣嘅样式。所有呢啲事都系有关佢嘅目的。当你接受佢牺牲，成为佢嘅门徒，最终去到尘世生命嘅尽头，你嘅今生就承受嘅痛苦会变成点样呢？佢哋唔会再存在，你面对嘅失望、背叛同埋迫害唔存在，你经历嘅痛苦、心痛、内疚、羞耻同埋悲痛咧，唔存在，不再记住。我们谈论基督，我们因基督而快乐，我们传扬基督，我们预言基督，好使我们的子孙知道去哪里寻求罪的赦免。又有乜嘢咁稀奇呢？我哋会全心全力去看这个人，又有乜嘢咁稀奇呢？我所爱嘅弟兄姊妹，我见证人类历史上最重要嘅日子，就系耶稣基督神嘅儿子，为所有神嘅儿女战胜死亡同罪嘅嗰一日。而你同我生命入面最重要嘅日子，就是当我哋学识看这个人，当我哋睇到佢真正嘅身份，当我哋全心全意领受佢赎罪嘅力量，同埋当我哋重新怀住热诚同埋力量，承诺去跟从佢嘅嗰一日，愿嗰一日会喺我哋嘅生命入边不断咁样重复咁样出现。我留低我嘅见证同埋祝福。当我哋看这个人，我哋会喺呢个尘世生命同埋来世永恒嘅生命入边揾到意义、喜乐同埋平安，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当我准备紧兴建宏伟嘅法国巴黎圣殿嘅期间，我一个不生难忘嘅经验。喺2011年揾紧一个合适圣殿嘅地方嘅时候，当地嘅市长要求同我哋见面。呢一个会面对于获得兴建圣殿批准系非常重要一步。我哋精心准备咗一个嘅简报，包括咗几张令人赞叹嘅圣殿嘅相。我以此咁样去希望呢一啲咁靓嘅圣殿建筑嘅相可以说服市长支持我哋嘅计划。但令我意想不到嘅系，市长话比起听我哋嘅简报，佢哋宁愿想自己去调查一下我哋究竟系点样嘅教会。一个月之后，我哋被邀请去听一位议员嘅报告，咁啱。他都是一个宗教历史的教授，他说最重要的是我们想了解你们教会成员是怎样的人。首先我们参加了你们的圣餐聚会，我们坐在会堂的后排，细细观察与会者，留意他们当时做了什么。跟着我哋去接触你哋嘅邻居，即系嗰啲住喺你哋支援会中心附近居民，问下佢哋，你哋摩尔门系点样嘅人？我有少担心，所以就问佢：你觉得有啲咩结论呢？有啲兴奋啦，当然系。佢话：我哋发现，相比起其他我哋所知道嘅教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系最接近耶稣基督最原始嘅教会。我差啲就想同佢讲，咁讲唔啱得晒，唔系最接近嘅教会，根本就系耶稣基督嘅教会，系同一间真实嘅教会。但系我克制住自己，反而做一个静默嘅感恩祈祷，跟住市长话俾我哋听，根据佢哋嘅调查结果， 佢同佢嘅团体对于教会喺当地兴建圣殿，并冇任何嘅反对。今日当我谂起呢个奇迹般嘅经验嘅时候，我好感恩各位市长嘅睿智同埋佢嘅辨别之灵。佢知道了解呢间教会嘅关键，并唔系要睇建筑物嘅外表，亦都唔系睇组织嘅架构完唔完善，而是透过教会中成千上万每日努力跟从耶稣基督榜样的忠信成员来了解。教会这个词语的定义可以由摩尔门经中一段经文去获得，里面说那些奉耶稣的名受洗的人，即是主的门徒，被称为基督的教会。换句话说，教会是关乎人，关乎你们这班主的门徒，那些爱他、跟从他，以及藉着圣约承受基督的名的人。罗素纳比逊会长曾经将教会比作一架性能良好的车，我们都喜欢车，因为车可以干净和有光泽，但其实车本身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强调的机器有吸引，而是去用来载车入面的人。同样，身为教会成员，我们感激有干净、维修良好和美观的崇拜场所，我们亦都喜欢有运作畅顺的教会程序，但是这些都只不过是支援系统。我们唯一的目的是邀请每一个神的儿女归向基督，引导他们走在正义的道路上面。没有东西比这个目的更加重要，我们的事工关乎人和圣约。藉由启示赐给这个复兴教会的名称，结合了每项福音圣约中最重要的两项元素，不是很美好吗？第一个是耶稣基督的名，这间教会属于他，他的神圣赎罪和圣约是通往救恩和超圣的唯一道路。第二个名指的就是我们圣约，换句话说，即是他的证人和门徒。我在法国担任姊妹会会长的时候，学习到专注在人身上的重要性。在我开始服务的时候，对于姊妹会充满着远大的目标，成立新的姊妹，起新的教堂，甚至在我们区域建设一个新的圣殿。六年之后我卸任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一项目标达成。这个看下去好像是一种彻底的失败，不过这六年的过程里面，我的目标变得很不一样。当我卸任那天坐在台上面，一股深深的感激和成就感就在心底涌现。我望着台下面几百位成员的面孔，回想起和他们每个人相关的灵性经验。有些是进入圣殿洗礼池的弟兄姊妹，有些是我签第一份圣殿推荐书，令他们可以接受圣殿神圣教义的弟兄姊妹，有些是我按手选派为全部时间传教士，或者卸任传教士召唤的年轻人和夫妇，也有很多人是生活经历考验和逆境的时候，我曾经帮助他们。我对他们每个人都有深厚的兄弟情谊。我为他们服务的时候找到纯粹的喜悦，并且为他们对救主更加忠诚和忠信而快乐。罗素培纳会长教导我们，在教会中最重要的责任不是报告统计数字，也都不是去举行会议，而是要好似救主咁样，一次帮助一个人，睇下可唔可以藉此嚟提升、鼓励，同埋最后改变佢哋。亲爱嘅弟兄姊妹，我哋喺福音里面活跃，定系只系喺教会里面忙碌呢？关键在于凡事都要效法救主的榜样。如果我们这样做，自然就会将重点放在拯救过人，而不是执行任务和实施计划上面。你有没有曾经问过自己， 如果下个星期日救主拜访你的支会或者分会，情况会怎样呢？他会做些什么？他更会担心想要知道视觉辅助的教材够不够好，还是班房里面的凳放得整不整齐呢？还是他会找一个可以爱教导和祝福的人呢？或者他找一个新的成员或者朋友去欢迎他？患病需要安慰的兄弟或者姊妹，或者那些意志不坚定需要人提醒和鼓励的年轻人，耶稣会拜访哪个班呢？如果他先拜访初级会的小朋友，我一点都不意外。他可能会跪低望着他们双眼和他们倾偈，他会向他们表达爱，跟他们讲故事，赞他们画他的画，还有为他在天上的父作见证。他的态度会是朴实真诚，一点都不做作。我们可不可以做到这样？我认许你们，只要你努力遵照主的旨意行，没有任何的事情会比找出你可以帮助和祝福人更加重要。在教会你会专注于教导个人，并且触动他们的心。你所关切会是培养灵性经验，而不是筹办完美的活动。你会去施助成员，而不是去剔你的探访数字。这个并不关于你，而是我们称之为弟兄姊妹的他们。有时我们讲到回教会，但是教会不单止一栋建筑或者特别的场所，教会在世界上最偏远的地方、最简陋的住所，同在盐湖城教会总部都是一样真实而有活力，没有任何分别。主亲口讲过，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无论我们去到哪里都带着教会，上班、上学、度假，尤其是在家里面，我们的存在和影响力足以令到我们身处的地方成为圣地。我记得有一次同一位不是我们信仰的朋友倾偈，当他知道我们教会所有配青的男性都可以获得圣职的时候，他觉得很惊讶。他问我，你支会里面有多少圣职自由人啊？我答他说三四十个人左右。他觉得有些困惑，然后继续问，我们的会众只有一个牧师，为什么你们星期日朝头早需要这么多牧师呢？他的问题引起我的兴趣，我觉得我受到启发回答这个问题。我同意你的看法，我都不认为星期日的教会需要这么多圣职持有人，但是每个家确实需要一位圣职持有人。如果一个家里面没有圣职，其他的圣职持有人就要去看顾和施助这个家庭。我们的教会并不只是星期的教会，无论身处在哪里做些什么，我们每天都在这里持续崇拜。我们的家更加是我们信仰的主要庇护所，我们最常在家里面祈祷、祝福、研读、教导神的话，以及以纯正的爱去服务。我由个人的经验去见证，我们的家是充满着圣灵的神圣地方，和正式的崇拜场所一样，有时甚至乎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见证本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教会的力量和活力来自成千上万门徒平日的行为，他们每日努力效法基督崇高的榜样，在他们所在之处照顾其他人。基督活着，他指导这间教会。罗素·纳尔逊会长是神已经拣选在这个时代领导和指引我们的先知。我为这些事作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伊丽莎书提到她出席加拿大圣殿奉献典礼的情感讲，圣殿的奉献仪式或者可以在事后重述，但是在这个难忘的一天， 天使显现的情景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形容的。天使只是向某些人显现，但所有在场的人都可以感觉到神圣人物的慰临，每个人心中都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快乐。那次在加特兰圣殿里面发生的神圣显现，是为达成耶稣基督复兴教会的目的，即促成天父儿女的救恩和超生而奠下基础。我们在准备迎接神的时候，可以透过回顾在加特兰圣殿所复兴的神圣权约，来知道神指派了我们什么的职任。先知约瑟斯密在那个奉献祈祷文当中，谦卑地祈求主接受你命令我们建造的这所家宅。一个星期之后，在复活节的星期日，主在庄严的异象中显现，接受了他的圣殿。这件事发生在1836年的4月3日，距离今日这个复活节的假日，几乎刚刚是182年。那日亦都是逾越节时期，当复活节和逾越节交叠的时候极为罕见。在那次的异象结束之后，三位古代先知摩西、以利亚和以莱加显现和交托，为了在这个福音期达成主复兴教会目的所不可或缺的权约。这项的目的很明白清楚地定义为聚集以色列，将他们的家庭印证在一起，和准备世人迎接主的第二次来临。因为以莱加和摩西同时的显现，显然就符合犹太传统所说，摩西和以莱加将会在世界末了时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教义，这次显现为复兴殿下基础，令某些的权约已在末世也是最后一次给予，这时期就是圆满时代的福音期。加特兰圣殿无论在这座圣殿的地点或者大小都是相当之不起眼，但是这座圣殿对人类极为重要，有住永恒的影响。古代先知复兴圣职权约是为了耶稣基督福音的永恒救恩教义，这样为忠信的成员带来极大的快乐。这些权约为神所指派的职责提供来自天上的权力，而无论在那个时候定是现在，这些职责都是教会主要的目的。在加特兰圣殿那个美好的复活主日，有三项的约权复兴了。首先是摩西显现交托了从大地四方聚集以色列的权约，这个是一个传教的事工。其次以利亚显现交托了亚伯拉罕福音期的权约，包括复兴亚伯拉罕的圣约。罗素纳伊逊会长曾经教导，这项神圣的约权的目的就是帮助教会成员为神的国度做好准备。他讲到，我们明白自己真正的身份，也都明白神对我们的期望。第三，以莱加的显现交托了这个福音期的印证权力的权约，这个就是家谱事工和令活人和死者都蒙救恩圣殿的教义。在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指导下，教会总部有三个执行的议会，根据在加特兰圣殿复兴的权约，负责监督这三项神所指派的职责。这三个的议会是传道执行议会、圣职及家庭执行议会和家庭暨家谱执行议会。今日我们会做些什么来履行这些神所指派的职责呢？首先，关于摩西所复兴聚集以色列的权约。今日世界各地有大约70,000名的传教士正在这里宣讲他的福音，以便聚集他的选民，这样就开始实现尼非所预见在外邦人和以色列家族之中伟大而奇妙的事工。尼非见到在我们这个时代，神的圣徒将会分布整个地面，但是由于罪恶，他们的人数很少，但是他们亦都预见到他们有极大的荣耀以及正义，并以神的大能武装起来。 当回顾复兴教会的简短历史，传道事工一直都是非同凡响。我们看到离非的异象正在应验，虽然我们的人数比较少，但是我们会继续努力协助那些会回应救主信息的人。其次，以利亚显然交托了亚伯拉罕的福音期，宣告我们同以后各个世代的后裔都会蒙福。在这次大会，我们获得很多重要的指引，去协助成全圣徒和帮助他们为神的国做好准备。在圣职大会宣布的长老定额组和大祭司定额组的重组，是让圣职的权力更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用。家庭及探访教师的现在的作用意义重大，在这次大会里面已经表达得很清楚，是要来准备后期圣徒将来迎见神。第三，以来家交托了本福音期的印证权约，对我们这些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来讲，圣殿和家谱事工的增加都是前所未有，这样的步伐会一直持续加快，直至救主第二次来临，以免整个大地在他来临时完全荒废。家谱事工在上天的祝福之下，藉着科技的协助，在过去几年大幅增加。我们对这项神所指派的职责切勿以此自满，期待会有某一个亲戚自愿投身在这个事工。容我分享约瑟·菲廷约斯密会长这句直言不讳的说话：在这项伟大的责任上，没有人会被豁免，无论是使徒或是最微小的长老或姊妹，都有这责任。无论是担任过什么职位，享有什么姓名，或曾经怎样长久服务，都不会赋予人权利忽略自己已逝祖先的救恩。现在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圣殿，亦有与会者协助基金去帮助那些距离圣殿好远的人，而他们有需要的需求，能够帮助到他们。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评估自己在从事传道事工、圣殿和家谱事工，以及在准备迎见神方面做成怎样。在主面前的正义合一和平等都是这些神圣职责的基础。关于正义，今生是我们每个人迎见神而作准备。摩尔门经提供了很多例子，关于个人或者团体在不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的悲惨的结局。在我一生之中，世俗的议题和关切往往各走极端，不是非常琐细微小，就是极端不道德。值得赞扬的就是未经同意的不道德行为已经被揭发并受到谴责。这类未经同意的不道德行为违反了神和社会的法律，但是那些了解神的计划的人亦必须反对经过同意的不道德行为，因为这些都是罪。家庭致全世界文告中警告，违反贞洁圣约、虐待配偶儿女的人，有一天要在神前为此而负责任。我们环顾四周，就可以见到罪恶和责任正在到四处破坏。如果我们个人真正关心救主的最后审判，就应该努力这样来到悔改。我很担心很多人不再觉得需要对神负责，亦不再寻求经文或者先知的指引。如果我们整个社会能够想想罪恶的后果，就会大规模地公然反对这个色情，反对将妇女物像化。好像亚尔玛在摩尔门经里面教导他的儿子亚林安顿，邪恶绝非幸福。关于合一，救主宣告，你们若不合一就不是我的。我们知道纷争之灵是属于魔鬼，在我们的时代，以合一的这项圣灵的指示广泛受到忽略，而且很多人看重的往往是怎样根据地位、性别、种族和财富来分门别类，自成一派。在很多国家，大部分人在生活方式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在教育上一直有个主要的题目，强调权力斗争、特权压迫和种族用以区别人的事物。唯在主的教会里面，我们坚守和教导的唯一文化就是耶稣基督的文化。 我们所追求的合一是要在与救主的教导结合。我们思考一下，教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主面前一律平等，同埋遵行耶稣基督文化的基础。关于传道事工，受洗的主要资格是在神前谦益，同埋以破碎的心同痛悔的灵来到神的面前，完全不会考虑到教育、财富、种族或者国籍。另外，传教士蒙召唤谦卑地来到服务，他们不会根据属世的地位标准或者根据将来职业的准备去服务，他们是获指派在任何地方尽心尽能尽意尽力地服务。他们不会选择传道的同伴，但是他们会勤勉地寻求基督般的品格，这样正是耶稣基督文化的核心。经文为我们最重要的关系提供了指引。救主曾教导最大的诫命是要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救主后来解释，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邻人。摩尔门经清楚地讲明，不可以有任何什么什么的人，任何种族或者等级。我们必须团结合一，平等相待。神圣的教义和神的圣职都是以前以这个为前提。我希望你们自己在圣殿的经验会同我类似。当我离开旧金山的工作的时候，抵达奥特兰圣殿的当刻，我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平安和爱的感觉。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感受到自己更加接近神和他的目的。福音教义是我主要的焦点，但是那些美好的感受大部分都是来自圣殿里面所充满的平等和合恩。每个人都是穿着白色的衣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出财富、阶级或者教育的成就。我们都是神面前谦益自己的弟兄姊妹。在神圣的印证室里面，永恒婚姻的教义对每个人都是一样。我喜爱这项的事实是，无论是家境卑微的新人或者是家境富裕的新人，都会有完全相同的经验。他们都穿着相同袍式的袍子，在同样的祭坛之前订立相同的圣约，他们也都接受到同样的永恒圣职祝福。这些都是美丽圣殿里面完成，而神的圣殿是用圣徒的十一奉献来到建造的神的屋宇。如果我们根据在神面前的正义、合一和平等来履行神所指派的职责，就会带来个人和世界的和平，同埋令我们准备好来生迎见神，这样会帮助我们准备好一切。我们祈求每个人无论情况是怎样，都去到主教面前和他们相遇，配签地拥有圣殿推荐书。我们很感谢越来越多的成员准备去圣殿，这么多年来有大幅人数增加持有圣殿。配签持有限制用途的推荐书的青少年人数亦都大为增加。很明显，很明显，教会中信的核心成员的数量是从未好像现在这么多。在结束的时候，容我向各位保证，那些主领本教会神圣目标的资深教会领袖都会是获得神的协助。这些指示是来自圣灵，有时候直接来自救主。神已经给予这两种属灵的指示，我很感激能够获得这样的协助。但是这些的指示是我按照主的时间给予，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而来，同埋在全知的主特意选择用来教导我们的，比整个教会的指示只会是透过先知而来。我们很荣幸可以在这次大会支持罗素立宇信会长为我们的先知，同埋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我们十二使徒中的每个人，整个团体都按手在罗素立宇信会长的头上的时候，由德林乌克斯会长出声，按手选派他为本教会总会会长的时候，都经历到无与伦比的灵性经验。我见证他是预先蒙安立，和终其一生都是准备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主的先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在大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很衷心感谢所有尽心尽力去准备这次大会的每一位。我们也都很感谢为我们演讲和提供振奋人心音乐的每一位。这场大会的最后一位讲者是我们挚爱的先知罗素·纳伊逊会长。在他的讲道之后，唱诗班会唱出《大家齐向前》来结束这场的大会。跟着70元韦特里高登长老会为我们做闭会祈祷，而今次的总会大会亦都将会结束。
我亲爱的兄弟姐妹，在这个历史性的大会接近尾声之际，我和各位一样，很感谢主所给予的指示和启发人心的影响力。每次大会的音乐的既美妙又令人振奋，所听到的信息不单止可以启迪人心，更加能够改变生命。我们在庄严集会中举手支持新的总会会长团，有两位优秀的兄弟被召唤入十二使徒定下组，并有八位新总会持有权柄人员被召唤。有一首令人喜爱的圣诗概括说明了我们重新振奋的决心、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我们向前迈进的责任。为了主的事工，大家一起向前，将来生命结束必能常夙愿，挥舞宝剑进行正义斗争，坚强真理宝剑，勿惧，尽管敌人在嘲戏，勇敢，因为有主在一起。不理恶人所说的一切言语，我们但知绝对服从主。我敦请各位在跟着来的六个月，经常甚至反复地研读本次大会的信息，认真地找出方法，将这个信息纳入你们的家人家庭晚会、福音教导以及和家人朋友的对话当中，甚至和其他信仰的朋友的交谈当中。如果怀着爱去分享本次大会所教导的真理，很多良善的人必会有所回应。当你回想并且仔细思考你在过去两日内所感受到的事，你会有更强的渴望想要服从。这次大会标志着他主事工，标志着主的事工新时代的开始。主在我们彼此照顾的方式上作出了重大的调整。各位兄弟姐妹，年长年轻的人将会以新的更洁圣洁的方式去彼此服务。长老定下组将会得到加强，去祝福世界各地的男女老幼的生命。持助会的姊妹将会继续以他们独特和爱的方式服务，为年轻的姊妹提供机会，以适当的指派加入他们。我们给这个世界的信息诚挚又简单，我们邀请神的在万子两边的所有儿女都来归向他们的救主，接受神圣圣殿的祝福，获得持久的喜乐，并有资格享得永生。最终的超升需要我们现在完全忠于所立的圣约，以及忠于我们在主的屋宇内所接受的教义。目前我们有159个运作中的圣殿，还有更多正在兴建中。我们希望将圣殿带到更接近教会正在扩大的成员身边，所以我们现在很高兴地宣布在以下的地点建造新的圣殿，有七所。这些圣殿就会在以下的地点：阿根廷、萨尔塔、印度、班加罗尔、尼加拉瓜、马拿瓜、菲律宾、卡卡尔德奥罗、犹他州莱顿市。维珍尼亚州里士满、 以及俄罗斯一个尚未决定的大城市。亲爱的兄弟姐妹，建造这些圣殿可能不会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生活，但是你的在圣殿中的时间肯定会。本着这个精神，我祝福各位能够找出那些可以各置一旁的事，好让你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圣殿之中。我祝福各位在家中有更多的和谐和爱，有更大的渴望去珍惜你们的永恒家庭关系。我祝福各位对主耶稣基督有更多的信心，有更大的能力跟从祂，作祂真正的门徒。我祝福各位能够提高声音作见证，就好像我现在这样，然后大家一起投入参与全能之神的事工。耶稣是基督，这个是祂的教会，祂透过受祂高抹的仆人带领这个教会。我这样见证，并且表达我对你们每一个人的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我哋亲爱嘅天父，我哋感谢呢一个特别嘅复活节主日，我哋感谢你子耶稣基督嘅恩赐，佢嘅爱，同埋我哋可以今日有活着嘅先知，我哋祈求你。
For thy grace, to have
Christ's
attributes,
to minister
in the Savior's way,
可以令到我哋以救主嘅方式去服务，跟从我哋嘅先知。
To go to the temple and be more like thy son.
更加似你嘅儿子。我哋祈求呢啲嘢系奉耶稣嘅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00.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嘅转播。演讲者系选自本教会嘅总会自有权命人员同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呢场转播系由邦尼韦尔传播公司提供嘅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腾写或作其他用途。